让我们这时候翻开我们的圣经，我们要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大家也可以参考投影上的字幕。今天的经文出自于马太福音第24章4到14节，找到后请听我念。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，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这时，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。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，迷惑多人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圣经就读到这里。国际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动，经济与科技的冲击和重塑，气候和人口的急速变化，造成如今的动荡局势。今天的讲员蔡耀山牧师，他要借着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，提醒我们在动荡时代仰望主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过去这几年是我们经历前所未有的时期，不但冠状病毒影响全球，乌克兰战争、中东局势也改写了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。根据联合国网站，全球战争的数量日益剧增，加上诈骗猖獗、社会道德腐败加剧，以及人工智能 AI 的挑战，令人更加的瞩目。无可否认的，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纷争和暴力的时代。海峡时报上个月刊登了一篇文章，标题是迎接末世的五个步骤，可见世人都感受到世界末日越来越接近，不知大家有何感想？是忧虑、紧张、沮丧、绝望，还是不知所措？我们要如何应对？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并预备迎接主回来治理神的国。马太福音第24章是主耶稣在橄榄山关于末世预言的长篇讲论，核心内容关于圣殿被毁的预言、末世灾难的起头、大灾难的情景、基督的降临，以及要警醒预备的教导。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在情况改善之前，局势必须先恶化。耶稣说，这将是他回来之前的情景，是关于神国实现的预言。到时会有全球纷争与灾难、打仗、饥饿、地 地震、瘟疫和基督徒受迫害，加上属灵的诱惑，因为有很多假先知，到时社会道德腐败，罪恶增加，许多人的爱心会变冷淡，但福音将会广传，然后结局才会到来。因为这世界将有一朝，将有朝一日会结束，不是永远的这个世界，而耶稣必定回来接神的儿女回天家。值得大家注意的是，耶稣从来没有明确的指定他回来的日期，但却描述他回来之前将发生的事，好让我们预备迎接他。他让我们知道审判即将到来，我们要成为好管家。虽然世人都没有料到耶稣会回来，但身为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准备好随时见主面。我们要清楚一件事，神给我们的话语，给他自己的话语，不只是要加添我们的知识，更是要真理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耶稣这段教导主要的目的是要预备信徒的心，而面对动荡与末世的危机当中，我们要注意关键的三个重点。首先，要谨慎警醒；第二，要忍耐坚守到底；第三，预备迎接主再来。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重点，谨慎警醒。经文说，末日灾难的起头是打仗和战争的风声，因此我们身为门徒，我们要有所准备，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都必须发生。耶稣说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到处必有饥荒、地震。近年来地缘政治格局紧张，乌克兰的战争、中东的冲突等等，很多不同的这个局部的竞争，跟征战的持续，很明显的都在增加。除了政治动荡，灾害也越来越普遍，全球气候异常，旱灾、洪水破坏农作物，造成饥荒，地震、森林大火更夺走了宝贵的生命。上个月新闻报道日本大地震和森林大火，日本最近在发生这个大火的时候，有一位这个大地震的时候，有一位妇女被访问的时候，她哭诉当时收到警报有可能会有海啸的时候，她就想着要逃离海边到山上去，但还没有上山，又收到消息山上发生了森林大火，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不知所措。感谢主，新加坡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不受台风地震影响，似乎没有天然灾害。战争集中在中东地带，离我们也有一定的距离，但我们还是要关心并纪念身处困境的受难者。即使我们不在灾难地区，但被关闭的海峡拦阻了货物流动，加上全球暖化，天灾影响农作物的收成，这双重打击造成粮食危机，甚至导致全球经济危机。 非常感恩我们有很尽责而且非常有远见的国家领导，虽然人民受到影响，但政府以各种援助措施减轻民众的负担。曾经有一位本地人他说不要担心，政府会照顾人民。虽然有智慧又照顾百姓的国家领袖能短暂减轻人民的重担，但我们所依赖的并非人或者是组织，因为再聪明再出色的这个政府终究是人，而人都一定有他的局限，唯有全能的神，他主宰万有，配得我们依赖，并且能够让我们顺利度过。在面对生活压力时，人很自然的倾向就是先顾及到贴身物质的需要，吃什么，穿什么。但圣经却教导我们不要忧虑，即使面对动荡不确定的困境，更不要忽略了属灵的需要。耶稣说，无论任何情况，你们都要先求他，就是神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其实末世最危险的不是物质的缺乏，而是信仰的迷失，因为这时候假冒的基督会出现迷惑众人。耶稣说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下一章，现代社会新兴宗教和极端教派越来越多，网络信息泛滥，导致虚假的教义和阴谋论的流传。现在很多人都在混乱当中迷失了真理和方向，当中有许多组织的创办人自称是基督在临，声称自己拥有基督的性情，例如东方闪电、全能神教会，他们的核心教义声称耶稣已经以女性形体在临，在中国道成肉身，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全能神。很明显的，这应验了假基督的预言。有许多人利用科技来迷惑信徒。我们看到人工智能以及这个假基督的这个现象，近期网上透过人工智能 AI 将政治人物呈现为现代的基督。假基督往往披着属灵的外衣，使人误以为他们代表神，误导人离弃真理，迷惑世人。因此我们要谨慎，耶稣预先教导我们，若有人对你说基督在旷野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或说基督在屋里，你们不要相信。因为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知道。不要相信或靠传说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称自己为基督，甚至能行神迹，不用多说，都是假的，都是骗人的。灾难常常伴随着假基督的活动，当战争灾难带来恐惧和不稳定的时候， 人们会渴望救主，这时假基督更容易趁虚而入。因此我们要谨慎，要警醒，要避免被迷惑。我们必须要熟悉神的话语，来破解恶者的诡计。保罗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度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处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熟悉神的话语，避免被误导或迷惑。我们知道今天经文所说的情景只不过是末世的开始，因此不要慌张，不要忧虑，因为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在全球经济动荡时，我们要继续投入于神国的事工，并且仰望主，因为他必定加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我们不用担忧。经文的第二个关键重点是要忍耐，持守到底。耶稣基督继续说，接着会有假先知以及信仰逼迫，并且罪恶也会增加。到时信徒必须坚持信仰立场。第十二节还说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今天罪恶增多的情况已经引证了这个预言。这里希腊文所指的并非因无知犯罪，而是明知故犯。近期新闻有很多相关报道，曼谷高楼坍塌，不久前曼谷高楼在地震的时候整座大厦坍塌了。经过调查发现，因为贪污偷工减料，导致工程违背建筑规则，使大楼无法承受原本设计的冲击而坍塌。另外香港大厦火患，去年香港大埔鸿福园发生大火，导致七栋大楼起火，造成168个人死亡，当中还包括了一名消防员，以及还有就是79个人受伤。这是香港77年来最严重的火患。而事件起因不能排除贪污、专业疏忽等等的人为因素，都是人为的。都是人的堕落所形成的。另外暴力性侵的罪案，据海峡时报报道，2025年中申报的性侵罪案增加了10%。人家说新加坡是最安全的地方，可是性侵犯却增加了10%。近期在报章上每天都会看到有关性侵犯或者是暴力的报道，就连我们所谓年幼天真无瑕的学生们也经常发生霸凌的事件，成为社会问题，以致教育部要插手管制。最近受人关注的新闻莫过于诈骗洗黑钱的事件，因为我们周边都有很多人受影响。今天诈骗集团他们的规模大得吓人，他们在寮国、在柬埔寨、在缅甸的大本营，规模让人难以想象。 不单如此，更让我们费解的是，很多本地人竟然也被利用成为他们的共犯。嗯，诈骗集团非法使用他们的银行户口转账洗黑钱，诈骗世界各地无辜的百姓，而当中很多是退休人士，他们的养老金也被骗光了。嗯，非法事件日益剧增，甚至有冒充政治人物、国家领袖如总理、部长，制作假新闻和视频，以假乱真，造成了混乱。随着不法事件的增加，我们也发现科技突飞猛进。嗯，今天人类正急速的奔向虚拟现实、人工智能等未知的领域，真的是未知。我们已经在采用 AI， 可是它所引导的那个方向还是一个未知数。科技让人生活更便利，资讯更快速，却也同时让人逐渐失去对生命本质的思考。我们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因为太方便了很多的资讯。善用科技能够造福人民，但滥用科技却危害群众。我们不仅要问，究竟是人掌控科技，还是科技正在塑造甚至支配人类？人的知识的确肯定增加了，但是人的本质却没有被提升，反而社会道德明显的更败坏。科技的进步如果脱离对神的敬畏，最终只会加速人的堕落，而不是真正的进步。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变冷淡。嗯，因为面对这个危机，我们更要谨慎，嗯，更要坚守圣经的教导，免得我们随波逐流。嗯，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觉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事的旨意。耶稣也说，唯有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嗯，不但社会败坏，第十一节还说，到时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，迷惑多人。现代人不会自称自己是假先知，但他们的影响力却不亚于先知。嗯，当今互联网时代的网红，嗯，在某些行为特征和影响力上，类似圣经里所警告的假先知。他们透过虚假的歧视来迷惑众人。嗯，网红通过精美修复的照片、短的视频，在社交媒体上塑造完美的假象，使粉丝将他们视为精神的偶像或追求的目标。因此我们要提防盲目的崇拜，要保持我们的判断力，免得我们被迷惑。除了假先知的出现，信徒也会被逼迫，嗯，甚至遭杀害。耶稣说，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 彼此恨恶。真正跟随基督活出真理的信徒将不被世界欢迎。从历史我们看到，真理虽然屡次被践踏，上帝的子民屡次遭到逼迫，甚至无数人殉道，但撒旦却不能够熄灭上帝真理的火焰。虽然如此，但现代基督徒的逼迫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严峻问题。根据敞开的门以及一些机构的报道，全球受逼迫的基督徒的人数已增加到 3.88 亿。这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人数。就是说，世界不是越来越和平，或者是越来越平等，反而逼迫基督徒的越来越多。这是史上最高的人数，并且占全球信徒总数的1/7。也就是说，在7个信徒之中，就有一个受到很严重的逼迫。基督徒因为信仰而面临高度甚至极端的敌意。虽然我们生活在宗教开放的国家，有信仰的自由，但因为社会道德败坏，越来越多人抗拒绝对性的真理，认为坚守圣经原则太落伍了，又不够开通。基督教价值观也经常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斥以及挑战，间接形成了基督徒的压力。关于末世信徒因信仰受到逼迫，耶稣说：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当真信徒受逼迫，真理被模糊，道德被颠倒，冷漠与自私便成为末世最真实也是最可怕的写照。即便如此，我们更要忠心坚持信仰。唯有在坚持到底的基督徒必定得救。今天经文所强调的不仅是预兆，更是要如何应对。而对堕落的时代，我们要仰望主，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，他可以赐给我们力量坚持到底。到目前为止，以上的两个关键重点所提出的预兆看来都比较负面，可是经文到最后，这个重点却让我们看到盼望。第三，就是预备迎接主的再来。正当世界面临战争、灾害、假基督逼迫、道德败坏的同时，从冷淡中我们看到了复兴。根据经文，到时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随着互联网、卫星通讯和科技的发展，福音传播的速度更是前所未有。即使是偏远的地区或封闭的国家，通过互联网的平台以及在线的翻译技术，福音正在快捷地传遍天下。不确定的世界，人心惶惶的时代，不仅凸显了人类的脆弱，更激发了人对内在平安和永恒的盼望的渴望。感谢主， 科技的兴起成为福音快速传播的重要工具。透过卫星、网络、广播、出版、口传，福音可以临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最近，近几年，当末世预兆越来越明显的时候，我们得到消息，伊朗前所未有的人数决志信主。尽管伊朗是一个严格的政教合一国家，但确实有大量的伊朗人转而信靠耶稣。这个现象被称为空前的信仰转变。有报道指出，在伊朗大约有100万回教背景的人偷偷的信奉基督教。即便如此，根据约书亚计划，全球17000多个族群当中，仍然有7000多个未得之民群体，超过了40%以上的人还没有接触到福音，这个也是很难想象的。科技这么先进，还有40%的人没有接触到福音。正当世人因为，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预兆的时候，我们更要竭尽所能，使用各种有创意的方式，把福音传遍世界。基督徒的重心在于福音传遍天下，也是末期之前的必须见证。保罗说：“所以我们作为基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接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。”我们就是耶稣的代表。在当世人因为不稳定 的局势感到惊慌不安的时候，我们要传扬耶稣带来的真平安，成为动荡世界的避难所以及希望的灯台。尤其现今的这个局势反映了基督即将要来了，我们更要把握机会。动荡时期传扬福音显得更为迫切以及关键。我们要以爱心的行动讲解福音，领人归主，与神和好，成就我们终身的使命。一般人对于基督再来有不同的心态，而当中有两个是我们要提防的。一种心态就是好奇基督几时会回来，甚至会去猜测或计算正确的日期。其实关于末世预兆，耶稣主要的教导是要人这个门徒谨慎，不是要去估计哪一年哪一日基督会再来，而是要保持警醒，随时预备好耶稣回来治理他的国。保罗说，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，灾祸忽然临到他们。对耶稣再来的另一个极端态度，就是完全不把他当一回事。圣经说，当人们追求平安稳妥却不愿意为真理付出代价的时候，基督的再临成为了人的不安而刻意避免的一个话题。人们拒绝主再来，是因为他们满足于现状。对于今天的经文，希望我们就不要迷糊了焦点。关键不是战争，不是在争论当中谁对谁错，也不是灾难、全球气候的变化，更不是假基督道德的败坏。无可否认，这些都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冲击，但是他们只不过是预兆。 焦点是耶稣要回来，到时候神的国将成全，将由基督来治理。所以关键是我们要警醒，要站立得稳，在基督回来之前要把握机会传福音遍全天下，让更多的人成为神的国民，以预备迎接耶稣回来治理神的国。面临末世的到来，纵然会面对很多的逼迫，但我们更要积极的领人归主，因为时日不多，主即将回来。但愿我们预备好随时迎接主的再来，到时候将应验我们教会主题的经文：你的国是永远的国，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。让我们传承信仰，预备迎接基督再来。让我们同心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透过你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，很多末世的预兆都已经实现，我们要警醒，我们要坚持到底，我们要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。求主帮助我们把握时机，成为美好的见证，预备随时见主面。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